好，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再次赞美你。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充满了感恩的心，因为你将你所有一切啊，都有我们预备好了。主，特别你将你儿子耶稣基督在12月份当中来为我们出生，主，我们献上感谢。主，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在你面前单单把我们心、把我们的眼睛都再次归向你，所以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一辈子要为你来活。也求你圣灵继续来浇灌，充满在座的这弟兄姐妹，是听了讲的同盟益处，也帮助我们圣经打开，我们的心跟着打开。今天早上对透过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你，更爱慕你，更加的爱你。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26章，这里26章，那26章呢，讲到几种人在当中哈，那很重要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些人呢都不合宜的。不相合宜的，我们要了解。好，我们看到第一段啊，从第一节到了第十六节啊，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讲到不合宜的人有哪几种人。第一种人，我们一来看来，第一节到十六节，预备，请。
你不要嫉妒恶人。
No, 夏天落雪。好，预备，来，夏天落雪。
收割时下雨
都不相宜，愚昧
人的尊荣也是如此。麻雀往来，燕子翻飞，
这样无故的咒诅
也必不临到。鞭子是为打马，
辔头
是为勒驴，
行杖
是为打愚昧人的背。
不要
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恐怕
你与他一样。
要
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免得他
自以为有智慧。借愚昧人的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顾愚昧人的，与顾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劳乏。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好，第一段呢讲到不合宜的人是讲到什么，就愚妄人或者叫愚昧人。他这边讲说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啊，讲到说夏天如果下雪的话，那怎么可以去收割呢？怎么去除草？这些都很不相宜的事。或者在收割的时候不要下雨，如果收割下雨的话，雨水一来呢，很容易那个稻穗就长芽了，那这个说白费掉了哈，所以是不相宜的。所以气候要好好的去配合大地，大地呢要懂得尊重气候。这个讲到人要敬畏神哈。那这边两件事呢不相宜，愚昧人呢得尊荣也是如此。愚昧人怎么可以得到尊荣呢？应该是智慧人得到尊荣嘛，怎么会把愚笨人得到尊荣呢？所以不相宜就是不相合的意思。好，接下来讲到麻雀往来，燕子翻飞，麻雀飞来飞去，这是正常的。那燕子呢会飞啊，而且会转身呢，燕子是这样子的，飞来飞去，而且会转身呢，这个都是自然的，都是很正常，是合宜的。这边讲说，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等于说这些你不要担心跟害怕，怕被人家放毒啊，怕人家咒诅你啊，这个咒诅就临到你的身上，不会的。你看这燕子呢飞来飞去，它不会掉下来啊，这个麻雀也是一样，都不会掉下来。如果没有神准许的话，一只都不会掉下来。一样的，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相信神的，敬畏神的，不用担心，神会保护我们的。看到圣经里面有个叫巴兰的，他被用这个礼金重聘然后去咒诅以色列百姓。那咒诅没有用，因为神怎么样会托住保护以色列百姓，所以不用担心人家怎么样跟你放毒啊，怎么咒诅你啊，你就整天害怕这些咒诅会临到你，你就要信耶稣，上帝肯定会保护我们。 啊，所以不会无故的咒诅就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那这个呢会临到呢也是不相宜的。好，第三个说，鞭子是为了打马，辔头是为了勒驴，刑杖是为了打愚昧人的背。好，这讲到何以，你看到吗？你看到鞭子呢是为了什么？打马用的。鞭子的设计是要打马，那马才会跑啊，马才知道正确的方向啊，要加强马力嘛。所以这鞭子是为了马而设计的，辔头呢是为了勒驴啦。辔头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个驴的嘴巴，像牛有没有也是一样，马也是一样，都有那个辔头放在嘴巴上，它就可以拉它，能够操控它，使它能够牵着鼻子走啊，就这个意思，听从指挥。好，这辔头是为了这个而设计的。那刑杖是什么？为了打愚昧人的背。哦，刑杖是为了处罚愚昧人，让他能够知道这做错了，要刑罚在当中的哈。所以他这个叫是合理的，无论是鞭子，无论是辔头，无论是刑杖，都有他的设计的目的。哦，只要照这个目的去用呢，叫做合理的。那有人曾经问我说：“牧师啊，那神是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坏事发生？神是爱，为什么到最后给人家下地狱呢？”我告诉大家，地狱不是为人设计的，地狱是为魔鬼而设计的。只是人不要跟随神，继续走在光啊黑暗当中，继续跟鬼走，到最后呢下场跟他一样。哦，所以监狱呢也不是为好人预备的，也不是为义人预备的，是为什么？坏人嘛，你不听嘛，你伤害很多人呢，啊，就把你关起来，把你抓起来。所以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那地狱不是为我们这些义人预备的，是为了这些不义的，哦，这些魔鬼撒旦的预备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合宜的事。在世上呢，有很多合宜跟不合宜的，要弄清楚。好，接下来呢，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第五节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好，这两句话有点冲突的感觉，事实上不会的。他讲了第一个，不要忘记讲到合宜跟什么不合宜，很清楚哦，合宜跟不合宜。所以当你遇到愚昧人的时候，他用愚昧的话跟你说的时候，请记得你要沉住去啊，要沉住气，不要跟用愚昧的话跟他回答。等于说你跟他是一样的，如果他跟你叉叉叉，你跟他叉叉叉，他骂你，你也跟他骂他，那你不是跟他一样吗？神教导我们说，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嘛。他在负面的时候，他在负面情绪的时候，你气压的时候，他呢讲的话都是污秽、自大、狂傲，或是气话，或者这些什么啊愚拙的话，你不要用这样的话一样回答他嘛，要不然就该赶快了嘛。就讲到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要了解，当他在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不要用这样的话去回答他。那我们自己呢，也跟他一样。所以他讲说，恐怕你和他一样，恐怕就是否则你会跟他一样呢，否则你就跟他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照愚妄人的话回答他。好，第五节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后段说不要让他什么自以为有什么智慧，哦，重要的是后面不要让他自以为有智慧，以为是对的，他乱讲，以为是正确的，哦，这个是歪理啊！你怎么可以讲到这样？我们要帮助他，让他知道这句话其实是错的，是不合宜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告诉他，那个愚妄话回答他是照他能够明白的，他能够理解的来回答他，他才能知道啊，哦，我真的是很愚拙了，怎么讲出这种话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原来这教导我们说，当一个人在回答话的时候，我们要看清楚他对象，他适不适合可以接受我们智慧的话语。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你不要浪费你的口舌，浪费你的时间，好像话语是珍珠一样，就丢给狗啊，丢给猪啊。他没有不会欣赏嘛，不会懂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辨别的啊，这个能力。所以当我们在回答的时候，第一个要辨别时间、对象，我们适不适合现在回答他。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才有第五节，在合宜的时间呢，用他能够明白的话去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好，接下来第六节，一起来读来。 借愚昧人的手寄信的是砍断
自己的脚，
自受损害。好，这边说借着就是依靠愚昧人的手去寄信。什么叫寄信呢？不是像我们现在知道信箱去寄信的意思，而是传达信息，传达信息。你找一个人来，他没有，你没有辨别他是忠信的人还是愚笨的人呢，还是懒惰的人，你就把你主要的信息，很重要的那个信息叫他传出去，传给某某人呢、啊、那这样子、啊、你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什么呢？你把这个信息，把他、啊、你的任务，把里面的内容呢交这个不忠信的愚拙人。他这种人呢，他是一个愚笨人。他说啊，这样的人呢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等于说你请这些人来呢，你传达这个信息给他，这种人呢是啊这个愚拙人。当你传给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砍自己的脚了，是砍自己的脚啊，等于说你在自杀一样啊，要清除，然后自受损害，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等于说我们在啊在找人，要传达你的负担给他，信息给他，或者重要事给他，要他传出去的时候，请记得要找忠信的人，不要找愚拙的人。愚昧人呢，你找来之后呢，反而在自杀了，你砍你自己了，然后甚至呢自受损害，就是要自找苦吃。自寻烦恼的意思。好，所以愚昧人呢，在当中有没有辨别？这个也是不合宜的事。另外第七节说，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好，你看到瘸子的人，他有没有腿啊？有没有脚？有 ，OK。但是呢，他的脚是什么？坏掉了，看起来是好的，但事实上怎么样？是无用的嘛。好，这是在形容很直接啦，说空存无用。好，那个脚是空存无用的。好，这边讲到，他说对仗了，他说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好，聪明人呢，他跟着真正的聪明是他懂得谦卑，他懂得什么？受教，他聆听这些人的指教，他听得进去。愚昧人不是，愚昧人看自己是什么？很聪明的。甚至他听到神的话都啊，这种栽栽得了，劝人为善了，根本都不懂得圣经，连查都没有查过的啊，我栽栽得了，全部都这样子的。愚昧人就是狂傲自大，他自己以为他什么都懂的，他甚至对神的话都觉得说啊，那掰开开那然后没有用，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传讲神的话要看对象的，很重要的。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后面这边下半段会讲得很清楚。好，这是讲到无用哈啊，无用。好，第八节说，将尊荣给愚昧人，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面。把尊荣给愚昧人，跟我们所讲的第一节所讲的26章第一节，愚昧人得什么尊荣啊，也是不相宜的。又再讲一次，讲到说尊荣不要给愚昧人，如果把这个尊荣给愚昧人呢，好像什么呢？好像把石头啊，石子小石头包在鸡圈里。讲到这个，我们就想到大卫啊，他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去到河里面捡五颗石头，光滑石子，然后包在什么甩鸡圈当中，然后一甩呢，就命中了哥利亚巨人的额头，然后就倒地嘛。OK， 所以石头要放在鸡圈里面，要甩出去嘛？为了什么呀？要攻击仇敌的。他说：“将尊荣给愚昧人，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圈里面。”好，石子包在鸡圈是为了什么呀？要甩，然后呢，要命中仇敌，对不对？但是包在里面却不去甩呢，代表什么呢？只是好看，那无用啊，无作用啊，无作用意思。所以我们一样把尊荣给了愚昧人呢，任何作用都没有，任何尊荣都没有，等于说浪费了，浪费这个石头，浪费这个子弹呢。要记得，这个就是讲到无作用。好，愚昧人呢，你看到呢，像瘸子的脚，愚昧人呢，像这个石子包的鸡血，你无用无作用哈。好，接下来呢，还有第九节，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哈，刺入醉汉的手。好，愚昧人的口中啊，真言在他们的口中有没有呢？有，但是像什么呢？圣经说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请问你有没有被刺针刺过啊？会不会很痛？一点点都很痛，有没有？可是在醉汉的手上呢，那个叫无感 所以神的话对来讲无感觉的，嘛不出如处如处你了，对对上不会甘甜，觉得说这么怎么就过去了，啊，就像醉汉一样，你跟他讲一堆也没有用，那醉醉嘛，你讲一大堆好听的话，他真言的话，神的话，他都得醉醉嘛，他没有用的。说明白啊，愚妄人真的是愚妄哈，愚昧人就是无感，也是不相宜。真言要给那个智慧人听，愚拙人的愚昧人，你讲一堆他都不会接受的，等会浪费你的口舌。好，接下来第十节会更加难过的哦，一起来读一遍，来。
故愚昧人与故与故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
好，这边讲到雇用聘请哈啊，哄请呢，说愚昧人不要去请这样的人来当你的雇员呐、啊。故愚昧人与故过路人，就是路人甲、路人乙，你跟他认识都不熟啊。OK， 这两种人呢，你把他请过来，会发生什么？到你公司的话，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他的口舌很像出箭一样，到处乱讲，讲讲呢，全部公司呢都被伤害了。这叫雇路边的，还雇什么呢？雇愚昧人。所以要不要 interview 啊？要认识清楚再请进来啊。要，特别是团队，如果团队出一个这个哈、哦，这边说就像弓箭手啊，射伤很多人，他乱讲，全部都出去了。到处乱讲嘛，那大家都受伤了、啊。哦，这个就是讲到说，顾呢要顾对人，顾错的话，众人都受伤。好、哦，他像弓箭手，所以因为人有这个特质，爱乱讲话哈、哦。好，接下来十一节来听来，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化起来，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好，接下来愚昧人还有什么一个特质呢？他会不断的行什么？愚妄的事，愚昧的事，不断的做，而且说行了又行，代表什么？改不了，是不是改不了？所以请一个这样，你公司会发达吗？你团队会发旺吗？改不了，甚至说什么像狗啊，而且什么转过来所吃，刚刚所吐的嘛，轻轻又去吃了，改不了狗性啊，哦。改不了，愚昧人就是这种特质，不要忘记哦。圣经说，愚昧人只会行愚妄事，行了又行，代表重复，好像形容说像狗一样，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就是改不了哦。好，十二节，我们再来读一遍，请来。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哇，这边讲到有一种人更比愚昧人呢更加的愚昧，这种人什么？自以为有智慧，哦，这个够严重了，一点病逝感都没有，了解吗？哇，比古翁狼哦，愚昧人，人家他只找自己愚昧嘛，但是这种呢，连自省的能力都没有，还自以为有智慧，哇，不懂得谦卑呀、啊，哇，这是更糟糕的人，比愚昧人哦，这个更没有指望啊，这个叫自以为智，就是什么呢？不会反省。无知，然后呢，自大的人哦，这种人叫自以为有智慧，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哦。所以你看到整个啊、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了十二节这地方，你看到吗？都讲到愚昧人这种人要清楚，我们要知道，我们离开神，我们就是愚拙，我们没有神来的启示，我们一辈子都在愚拙当中。都看自己是很聪明的，看自己啊很啊这很有料啊，什么都懂啊。事实上，神的光照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我们需要谦卑在神面前。好，第二种人呢，从十三节到十六节，一起来读背起来。懒惰人，
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法劳乏。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好，第二种人就是懒惰人，第一种人叫做愚妄人，愚妄愚昧人呢，都是不合宜的，都是不合宜的了哈。然后第二种人是懒惰人，是也是不合宜的。他说懒惰人会说话，他懒惰都是很多很多的理由在当中。 这理由呢，我们上次有读过了。他说，道上就是路上呢有猛狮，街上呢有壮狮，代表说到处都有危险啊。出去工作啦，时机紧迫啦，出去找头路啦，啊，外面怎么样又怎么样，压力很大啦，很多的危险啦，很多的挑战啦，很多很多的理由啦。懒惰人总是有千万的理由跟借口。他说到处都是危险啊，一年到头那哪时候才是平安可以出去工作呢？四季都没有好的时机了。所以这个就是懒惰人的什么借口，懒惰人的理由。好，那圣经说他像什么呢？他像门在枢纽转动。好，你们如果在比较这个回去乡下的时候，看到一些乡下的门都用串，有没有？早期的门有没有？它是整块的这个木头雕起来的。然后呢，门的枢纽就是门的肘，有没有？放在地上，它会挖一个，像是像酒瓶一样放上去。然后呢，这枢纽那个根基就立住了，那它门就这样打开，开来开去嘛。好，那个枢纽呢，就是那圆柱的那个圆圈一样。它那个整个那个有点像梁一样，那个门的梁放在上面。好，转过来转过去，开又关，开来开去，似乎很大的动作，但是呢还在原地。看不起来呢，有没有出去了？没有啊，只是门开来开去，还是在原地啊、哦、还是在原地啊。是代表什么呢？懒惰人呢、哦、还是在原地打转呢、啊、他想了又想，讲了又讲，还是在原地不会动的啦，只是动一动还是在里面转嘛、哦、好，这种人呢看起来是有在动，事实上不是。好，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滚来滚去，滚来滚去，还是不下床还是这么懒来懒来给，但是还是一样懒惰嘛，就是不愿意下床，讲一堆都没有用，还在做梦，整天的梦想一堆了。你讲到的梦很有梦，人生有梦，他的懒惰人梦呢还是在白日梦，连动都不动啊。所以这种人呢，我们要叫做懒惰人呢，根本都不离床，原来在原地打转。好，第十五节形容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手撤回，也是以为劳法。上次我们讲过懒惰人还有一个撤，人家都把饭菜端在你的什么桌上前方的，你把手拿去来按的这个动作放在口里，也觉得哇很累呀、啊。哦，冰冻不？宽哥，你家来啊？你做个按的你啊？嘛做烂的？你看这么懒惰的人，哇！如果你请到这种人了、啊，真的是起到这种干干嘛呢？冰冻个就真的有这种人吗？答案真的有，因为圣经经常说有这么懒的人。懒到这样的人，哇，你评到这种真的是哦，甚至告诉我们这种人很辛苦，你不要请这种人。好，他说把像这个什么撤回也是劳乏，很辛苦很累。好，接下来第十六节大声来读背，请来。懒惰人
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啊，这句话才是经典冰冻人哦。他看自己呢，他说什么比七个善于应对人更有智慧，这个人真的是无药可救了。秉道告各样的理由都有，而且看自己，你看人看自己都是最好的，他看自己呢比那个很会应对人哇还更有会有应对，他是智慧就好了，他充满了智慧，根本都不用下床就充满世界，都会治理的好。那懒惰人看自己这样子就自以为聪明啊。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读了真言书，我们就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没有神的话，在神看起来我们都一群愚拙的人，愚昧人，不晓得天堂地狱，走向灭亡的道路，还自以为是对的，好，整天活在愚拙当中。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要让我们看到真言，因为让我们知道其实智慧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思想当中，请记得过去我们的思想都是水平性的思想，都是地上的思想，所以神说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叫做水平的垂直的思想，就是启示，有启示我们才看得到真相了，有启示看到真正的问题在哪个地方了。 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都自以为了。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觉得我们有罪吗？没有圣经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非常的 nice 的。但圣经一来，就像镜子会照自己，哦，原来我这边有脏，有这边有污秽的地方，像镜子会光照我们。所以天天要求神帮助我们看到神垂直的启示。一启示下来，我知道我是罪人，我需要救主。我像红爱弟兄一样，看到神，看到天堂地狱，才知道他是罪魁啊，已经害人不浅了。他知道自己是狗熊，不是英雄啊，悔改认识神。好，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的大能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人在当中哦。另外一种人是什么？爱增进的人，爱增进的人。我们从第十七节念到二十三节，预备，请。
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己的增进，好像人揪住狗耳，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和杀人的兵器。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增进便止息。好增进的人，煽惑争端，就如余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
好，这边讲到第三段，讲到什么呢？就是爱增进的人。好，什么叫增进呢？就是喜欢纷争啊，喜欢纷争，跟人玩 gay 哈啊，这个纷争的人哈。十七节说，过路被事激动，就是被激怒的意思。过路，你路过了，忽然间有件事情发生在你眼前，你就哇，心里面不平啊，打抱不平，被激怒了。然后呢，他说管理不干己的增进争执啊，好像人揪住狗耳啊，你路见不平啊，拔刀相助。但是要请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路过的话，随便被人家激怒，然后管理不干己的事要小心，因为叫干涉与自己无关的争论，这种事情呢要非常小心，不然你随便干涉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好像人揪住什么狗耳啊！你看到路边呢，哇，好像两个人吵起来打起来，夫妻吵架了，你去干涉看看，会怎么样？两个一起打你，有没有这样子？这种事情有没有发生过？有啊，很多这种莫名的哈，或者忽然间遇到什么事情哈，他说好像人揪住狗耳啊，有没有去拉过狗啊？狗的耳朵你把它拉看看，它会咬你，它肯定咬你的，就这个意思。所以不要随便去干涉，那不是说我们没有爱心，而是要清楚，要了解哈，不要随便都揽长笛来对哈。然后特别是在做着什么啊，这个调节的事情呢、啊？调解委员啊，调解人的啊，这个纷争要很小心，不然你就会被反咬啊，要很小心这件事哈。好，这个是真正啊有智慧的哈，要知道啊，要知道那个增进要怎么去处理。好，十八十九节说，人欺凌邻舍，什么叫欺凌？就是伤害，或者是什么呢？去欺负邻舍，欺凌就是伤害的意思啊。人欺负了隔壁的邻居啦，或者朋友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说我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啦。什么叫戏耍？开玩笑而已嘛。你去伤害人家，我是开玩笑的。你伤害别人，我只是开开玩笑而已。请记得这种人要小心。这种人叫什么呢？他像疯狂的人，把这个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代表说他这个什么伤人家，他觉得是好玩有趣，只是闹闹而已。他已经伤到人了，人家身体都受伤了，好玩有趣而已。这种人要小心，不可以跟他做朋友，这样清楚吗？他伤人就觉得很好玩，不会觉得抱歉，不会觉得是对不起。那这种人呢，叫做欺凌邻舍的，这个是危险人物，要小心哦。好，第二十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舍，争进便止息。如果我们要把纷争、要把争论止息，怎么办呢？咱们讲到一个例子，火缺了柴就怎么样，火就熄了嘛。一样的，如果纷争要止息，怎么样？要无人传舍。 不要再传下去，不要再讲下去了。好，什么叫传承？就是爱说闲话。原来闲话就像什么火种一样啊，会到处点燃起来。你不要看那火种小小的，它会持续燃，然后呢整个身体就烧光了。所以不要成为这个传承人，爱讲闲话人啊。如果爱讲闲话怎么样？很简单，止息掉就好了，不要让它纷争，就是止息掉的。好，这个是在二十节所讲的。好，另外二十一节说，好争见人什么呢？伤过争端，就如与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我们叫做火上加油都好，好奇争端的人就喜欢这个与火不断的这个扇出来哈，然后整个就烧光了哈。然后我鼓励大家，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当中，都会有遇到不同的意见，那千万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私下去找他谈，想了解吗？争讼的是私下，不要泄露别人的密室。这在上一章所读的而已，我们要私下一堆去跟他谈，然后他不行的话再找另外一个人跟他有关系，跟你有关系，去找他谈，帮助他错在哪个地方，然后恢复关系。再不行的话再找第三个，然后最后再找教会。这是耶稣教导的方式，不要一开始就拿麦克风到处宣传别人的挫折，这个跟不信的完全一样。看看电视常常都是这些事情啊，又要选举，不是直接唱发一堆吗？这个人又怎么样，那个人又候选人怎么样，都是这样子的。那国家呢就开始怎么样，到处有这些黑函啊，有这些这些毒素在当中，这都是世界的人的方式啊。我们信主人怎么让呢？不要再着火了，止息啊，不要再讲了。那有一些教会不够成熟，很可惜啊。你要了解恶者的轨迹哦，要让教会分类很简单，到处有说闲话。那比较严重的就放黑函，有没有写黑函啊？到处去啊，甚至我最近也收到一本呢，跟我们教会没有关系的，那就是他们教会出问题啊，就写了一本这样子过来。你觉得神的国会扩展吗？还是恶者的国会扩展？要了解这个哦，放这个黑函啊，讲乱讲的话，只是给魔鬼更多的机会而已。我们要小心。那这个火怎么样？不要再烧了，就记得无人传舍，然后呢，增进变止息嘛，不要再传了就好了嘛。哦，你就安静下来，这火就不会再燃烧嘛，不要再加柴，不要再加油，火就会熄了嘛。要沉得住气，用祷告交托就 OK 了，好吗？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哦。好，接下来说什么呢？二十二节，传舍人的眼里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说闲话，爱听那个闲话的，你记得他那些话语呢，如同什么美食啊？我们喜不喜欢吃美食啊？我们都喜欢嘛，对不对？哇，美食在前，哇，很棒啊，很甘甜，吃起来津津有味。闲言闲语哦，我跟你讲哈，很容易进到我们的什么心腹。可是读真言读到现在背得起一段吗？很容易忘。有发现这样子，他像跟台子你啊，背不归骨。可是闲言闲语呢，一次就进来了呢，那么脸色的哇，刻在心板上，而且昼夜默想他。我们要学习，这边告诉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知道，传舍人的言语如同美食，很容易动我们的心，然后呢，耳朵很容易怎么样，想把它听在你的心里面。好，那怎么办呢？深入我们的心腹。那你要开始了解这句话，常常背诵出来，一切闲言闲语，你请记得要祷告求神洁净，不是从神来的，从人来的闲言，一定要每天祷告求主保守洁净我的耳朵，把它进到你的心里面，那心来呢就变闲言闲语的种子。好，闲言闲语进去之后，刚开始很好听嘛。好，如果你听进去之后，请问你开始会不会让这些闲言受影响啊？会不会？好，比如说你最近听到牧师哦怎么样，告诉你这就看到牧师怪怪的哦，他好像有怎么就开始讲了。好，你听进去了，隔天你来早祷会，看到牧师在讲道了，你说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开始了，因为进到什么？你的心里面就开始已经有落在好土了，所以长出30、60、100倍的果效。请问这个外面是不是都是这样子？那个候选人怎么样？你听进去哦，那个标语怎么样？到最后你莫名就是看到很不好了，你看到就是不爽快啊。其实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呢。你跟朱立伦握过手吗？你跟小英握过手吗？你根本都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啊，这知道我在表达吗？可是因为这些进来了嘛，你就开始怎么样？对这人就很多的看法了，那个叫做偏见就来了。干不起来呢？闲言闲语，如同美食啊，美食当前，不吃哦很难啊。那怎么办呢？很感谢主，我们不要当这种人呢、啊。我们要成为聪明人，阿们，要祷告，要保守，要减啊，要知道这些美食里面有毒啊，不要觉得好吃巧，里面有毒，吃下去就中毒，毒千万不要去看，连看都不要看，赶快逃离，连听都不要去听，不然毒就是进来了，要清毒就要很多的工程嘛，不是吗？所以我们常常在做释放的就这个，太多毒嘛，听太多这些闲言闲语嘛。就要清毒哈，好，所以我们记得好看好听不代表说它是一个营养品啊，它里面很多的毒素深入人的心腹。好，23节讲到什么呢？啊，讲到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什么瓦器。好，这边讲到说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啊，火热的嘴就是哦，吹个钻中破啦，讲个叫后天啦，是这个意思。好、哦，然后呢，奸恶的心就是他心却是充满了邪恶，嘴巴讲得很甘甜，但他的心呢就充满邪恶，甚至说这种人呢，好像银渣包的瓦器。好，瓦器呢，外面有银子包起来，外面好看，里面呢很脆弱，很不值钱。外面看起来很光鲜亮丽，里面呢就是瓦器一样，不值钱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我们要明白这种人呢，不要跟他交往，要知道他的讲的话都是假话，不要听就是好听啊，哇，听起来甘甜无比，后面呢却是什么易碎品啊，砰就破了，里面是破损，很易碎的。好、哦、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了解，要分别这种人。好，最后一种人是什么呢？叫诡诈的人。诡诈人是24节到28节，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藏却藏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
好，诡诈人是第十种人在当中，诡诈人也是不相宜的哈。刚刚所读的是一种一种人是爱争见的，也是不相宜的。好，讲到怨啊，这个诡诈人有什么特色呢？他说怨恨人的用嘴粉饰。诡诈人第一个是他有怨恨的这样的一个啊心在当中。那英文直接不是讲怨恨，是说怀着恶意或是恶毒的人哈、哦，比那个更强了，那个强度更强。怀着恶意、怀着恶毒的人，他呢会有个特质是用嘴来粉饰，他用他的话，就是他嘴巴讲的话来掩饰自己啦。哦，好像很好听，但事实上他是一个诡诈的人，他的心里面却藏着什么诡诈。好，25节说他用甜言蜜语，什么叫甜言蜜语？就是很动听的意思，很动听，他讲的话很让我们动听，但是圣经说不可信他。请问魔鬼撒旦讲的话动不动听啊？很动听。我跟你讲，魔鬼撒旦就是很容易迷惑我们的，我们才会中计啊，亚当才会中计，夏娃才会中计嘛。不好听的话我们怎么会跟随他呢？请问魔鬼撒旦长得很丑吗？我没有看过，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像什么？光明的天使嘛，会化妆给你看，看起来是很好看，里面是他的邪恶在当中。所以千万不要被拐被骗。他说他讲的话甜言蜜很动听，你不可相信他，因为他心中有几样啊，七样的可憎恶的， 七样是代表什么呢？圣经说没有讲第一样是第二样是什么，我们也不要刻意去乱解。重要是七是代表说他有很多样的意思，有很多诡诈在他的心里面，非常多样，很多厌恶的事在当中，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诡诈的人。好，诡诈的人还有什么特色？他虽然用诡诈掩盖遮掩自己的怨恨，就是自己的恶毒怀的恶意，他的邪恶必在会中什么显露。这些邪恶这种欺样的坏事心里面，这道哪时候才会彰显出来？这边告诉我说他必在会中显露。好，有人解释有两种，第一个会中是什么呢？这个会呢是指是 assembly 这个字， assembly 什么？就是在聚会里面有神同在的聚会就会被光照彰显出来，代表神的启示下来就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样的人，一清二楚了。请问我们的新约时代有没有这样的人被彰显出来的？有没有？邪恶的西门呢？有没有？他是行邪术的，有没有？ OK， 还有谁呢？还有一对夫妻，他卖了田产家业来到彼得面前，彼得马上讲，你真的是这样子做吗？你田产家业全部卖光光，全部归给神吗？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呢？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同在的聚会，光一来隐情全部什么彰显，隐情就是里面的隐藏的事情呢，全部都光照出来，因为神就是光。第二个讲到什么呢？在神同在的聚会是代表说那个会中必显露，是有一天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在白色大宝座要接受什么审判。你一生呢里面外面的全部都光照出来，无可躲藏，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全部放给你看，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无话可说，看到解吗？所以有一天呢，我们都要面对这样的光，所以我们在世上每一天都求神帮助我们活在光当中，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不要成为心怀诡诈的人，要成为心清心的人，要成为神所爱的对象，要活在光当中。好，所以要记得这件事情呢，有一天都会真相大白的。好，另外呢，二十七节它有什么特色？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的身上。好，诡诈人呢很容易去挖陷坑，让人家跳或者这样陷到那个陷坑里面，那个陷阱当中。他说你挖陷坑自己要掉在其中，或者你滚石头要把人滚了，把人压伤，但是呢反而是被石头什么反滚在身上，代表说什么呢？代表说你害人呢自己会受害，害别人的，对别人有这些邪恶的事、诡诈的事，到最后你自己会伤害你自己，结果是如此。不仅被光照在大会当中被显露出来，结果是反而你自己呢也受到坑啊，这个陷坑的灾害。好，二十八节，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一样的啊，这个诡诈人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虚谎的舌，很会欺骗。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然后呢他有一个里面就是一个仇恨在当中。他恨什么呢？恨那些他伤害过的人，他伤害过人呢他还是持续在伤他，或者他对他呢有仇恨的当中。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说这些谄媚的话语呢会败坏人的心。好，就讲到这个。好，原来你讲到整个诡诈的人呢有这个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的这个特征在当中。好，我们知道二十六章就讲到合宜的事跟不合宜的事，合宜不合宜其实就从人做来的，合宜的人就会做合宜的事，我们说对的人就对做对的事。一样的，我们要知道什么样是不合宜的，就是四种人。第一种人就是愚昧的人，第二种人呢叫懒惰的人，第三种人呢爱争见的，第四种人呢诡诈人。这些人都是不合宜人，才会造成很多不合宜的事。所以整章在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聪明人， 我们要成为神眼中的喜悦的百姓，要走在合宜的事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二十六章来感恩。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听的人，帮助我们都活在智慧里面。主，你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的话一解开就是逾万人通达，帮助我们不要活在逾万当中，让我们活在神的智慧里面。主，我们知道智慧是从天而来的，是垂直的，是启示的。主，若不是启示，主仆人一点都不能做什么。求你现在就光照我们，启示我们，不要靠我们地上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是小聪明，我们要得到天上来的聪明。主，帮助我们更加的常常依靠你，来祷告，来寻求你，你就把启示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走的，都能够合神心意。祝福我们的工作、家庭、婚姻都在神的祝福底下。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